开我们的心，挪去一切的阻碍，叫我们真的能够承载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请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我们恳求你不要离弃我们，不要放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把自己奉献给你。主，你与我们同在，大大的祝福这个聚会，这个培灵会，奉主耶稣的名求。弟兄姐妹，我们唱一首诗歌，十字架上我低头静默思想。地方来，都有不同的身份，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是罪人蒙主恩。我知道今天我们晚上能这样聚会，绝不是突然，都是主的恩典。这个时间我们真的，我听音乐一起，我再去默想我们的主的恩典。我听一次，我们再来唱。姐妹们，一起，姐妹们。弟兄们，十字架下我怎么 但愿这个成为我们每一个的祷告。我们唱第二首诗歌，我们听西琴弹起，我们安静的默想。救了我们，我们还在最终，我们就没有指望，在世上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主救了我们，也造了我们。我真的要把我们余下的一生奉献给神。不要以为我们是奉献给神，是主恩待我们，我们能够奉献给神，能够有用的用我们余下的一生。我再次把整首歌一同来唱。
你这不肯放我的爱，你真的我尽心于你，我将余生还你有在。
兄姐妹如果有感动，可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真是为了这两天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感谢还要感谢。主啊，你来遇见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在你的面前里面是带着火焰的人。主啊，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日子是不被浪费的人。主，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用来得着基督，用来活出基督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谢谢主，把足够的体力精神赐给我们，把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赐给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三堂哈，我是讲生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跟侍奉的见证。那我昨天回去受到一点提醒，我自己想起来，其实我们这是培训的课哈，我应该用讲课的方式，而不是培灵的方式。所以我想我今天可能会多引用一些经文啊，让弟兄姊妹对这个题目有一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思路，知道这个题目啊跟我们生活、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侍奉发生了什么关系。那我昨天在讲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特别说到生命、生活和侍奉这三个的关系。生命永远是根基，是一切的根基，是我们生活的根基，是我们侍奉的根基啊。那今天如果我们偏离的生命，不管你活得多好，你用旧造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你活得多好、活得多成功、活得多让人羡慕，那在永世里面神都不数算啊。唯有从基督这个生命里面出来所活出来的生活，在神的眼中有价值，被神数算。唯有在基督这个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侍奉，在主的面前才能够经得起将来火的试验啊，才能够被带到荣耀里面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那我想起以西结书37章，神让以西结看见那个整个平原都是骸骨的这个异象。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在服事的工厂，或是在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好像觉得在服事上，我们里面有满腔的热血，或是里面有很大的渴慕，想好好服事，可是好像觉得出不去啊。或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直接的感觉都觉得大家好像很低落，好像那个缺少灵里面很开的情形。那个灵起不来，那我们不能说弟兄姊妹是死人哈，但是那种骸骨的感觉有的时候的确是存在啊。这个人都在啊，这个一个一个都在，但是都倒在地上啊。人都在，但是没有生命的气势。所以神让以西结，神问以西结一个问题，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以西结回答不出来的。他真的回答不出来，可能俊壮现在刚讲完道，他可以回答出来哈。一人因信而生，可以活啊，因为他刚刚讲了信心，真好哈。那弟兄姊妹，神对以西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以西结回答不出来，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好聪明了，把他推回去给主了。我回答不出来，但是 you know the answer， 你知道这个答案。神就叫以西结发预言，两次的预言，第一次要叫骸骨长上肉这个长上肉加上筋遮盖上皮啊，第二个阶段呢，说有风有气息要进到这些骸骨的里面啊，要让他们成为有生命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神恢复的过程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里面，在我们所看的环境、看的这个世代，好像真的觉得全地都是荒凉，好像缺少那种真实的生命。虽然你天天都跟活人在一起哈，你不可能活在死人中间哈，你是跟活人在一起，可是你所摸着灵里面深处的感觉，常常是死亡的，常常是下沉的，常常是叫人灰心的。服侍主的人就是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还是不能灰心，我们要因信向骸骨发预言，长上的肉加上的筋遮上的皮，已经很像个人样了。可是没有生命，他死人还是死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好像比较好了一点哈，有点人样，但是神所要的是他儿子的生命。所以有人样并不代表仍然是活的，像撒迪教会暗民是活的，其实呢 是死的。你按着那个地上躺着人，他有肉有筋有皮，什么都有啊，像模像样的是个人啊。按名来说，他是个人，但是他还是死。一直到神的灵啊气息吹进啊，所有的这些地上的人就都起来了，而且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服事是要生命的服事哈。决定是在生命的境界里面，我们要谦卑的仰望神的话，神的灵这么强而有力的在神儿女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没有主的话，使人活不过来，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过来。没有神的灵，使人活不过来，虽然有肉有筋有皮，他仍然是地上的死人，直到耶和华的灵神的气息进到他里面，他就活了。以西结书37章那里讲到哈，所以你看到了没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要有主的话才能活。以西结书37章告诉我们，神的灵进到人的里面，人才活。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主的话、主的灵一定要在我们手中，是我们最在乎、最重要的那个服事的工具，还不能讲工具，这服事的方式，我们要用主的话、用主的灵来服事这个时代。不要去学外面很多的这个花俏啊，一些做法，我们永远要在乎。所以神的儿女们要好好读主的话，要熟读啊，要活用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手中真的是两刃的利剑，让神的话在我们手中真的是建造的蓝图，知道怎么样子建造神的家。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神的话是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啊。啊，旧约起初一开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看见了没有？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主的灵、主的话是分不开的啊。以西结在这里的恢复，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让那些满个平原的骸骨，后来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哎呀，感谢神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服事主的人，我们都不灰心哈。我们要自己本身是一个充满主的话、充满主的灵的人啊，这个工人才可能在这个时代里面为神站住。那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生命的见证，任何一个服事主的人，他离开了生命的根基，他的侍奉在神的眼中不可能荣耀神。他的侍奉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祝福，他的侍奉在仇敌的眼中，仇敌根本不在乎、看不起他的。我昨天已经说过了，祭司长的7个儿子要赶鬼，鬼嘲笑他，鬼伤害他。以前有一个弟兄说，他以前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传道人，自己生活根本是经不起看的。他在那里赶鬼的时候，鬼还戏弄他。鬼说，嘿，你今天赶我，你忘了奉主耶稣的名了。那个鬼是很厉害的哦，你几斤几两，你这个人怎么样子，鬼都知道的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侍奉要能够真正的荣耀神，要能够真正的祝福人，要真正的能够让鬼魔害怕，要真正的能够那一天去见神的时候能够赖活，他都离不开生命，离开了基督什么都没有。所以好的生命能够带下真实的建造，好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容神，而且能够益人。所以工人的品格啊，工人的性格，工人的生命，永远是我们最在乎的一件事。有一个弟兄他讲到这个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哈，他提到了三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是 character、connection 跟 competence。他提到了三个 C， 什么叫 character 呢？就是讲到生命跟品格，讲到我们这个人。什么叫做 connection 呢？说到你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你如果没有跟他们中间有一个对的关系，让他们觉得你爱他们，你关心他们，你跟他是有关系的，那他们也不容易受你的影响来跟随你。因为他觉得你只是高高在上，他觉得你只是做师父的，你不是一个父亲。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起关系。第三个呢 competence， 第三个才是讲到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你的恩赐。 这是神儿女们在教会做领袖的时候他提的这三件事情啊。他说你如果是connection 就是关系不是那么够，或是你的能力恩赐不是那么强，那神的儿女们顶多只是有一点遗憾啊，或是有一点不满足啊，但是他们仍然会跟着你。可是如果你的生命出了问题啊，你的品格，你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他们对你的信任失去的话，你有再大的能力啊，你有再大的恩赐，你再会做人际关系，他不想跟你建立关系，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不可靠。所以我们主的工人的性格，工人的生命，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很在乎哈。今天太多的服事，太多的教会软弱，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出在领袖的身上啊。那出在领袖的身上，领袖本身的素质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那么领袖之间彼此的同不同心，当然也是很关键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既然进到香柏牧，我希望大家不是用一般的读神学、上课的观念，而是我们各方面生命、生活、侍奉，我们这个人都要被主来改变啊，让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工人啊。那昨天晚上我们也讲到这个生命的见证，特别提到三件事情，要认识，要很清楚的知道基督内住。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讲基督内住主要是为了什么？不能看笔记，不能再看笔记了读了就要会了，做生命，然后呢永远同在，第三个呢什么？很好哈。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够掉的哈。这是基督内住，这是一件宝贝的事情啊，不然我们讲基督内住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来就是做生命，他就是在我们里面是生命啊。基督在我们里面，而第二个他就是永远跟我们同在，你到哪里去主都在。所以昨天晚上睡觉有没有跟主一起讲个晚安啊？啊，所以以前我不是说过有个美国小女孩，她非常活泼哈，在教会里面到处跟人家打招呼，跟人家 hug 哈。那有一天躺在床上的时候，这个主突然对她说：“你一天到晚跟人家打招呼，你一天到晚跟人家 hug 来 hug 去，你怎么从来不 hug 我呢？”哎呀，她躺在床上，她就觉得这真的是好像很疏忽她哈。啊，虽然是称为神的儿女，也是到教会里面唱诗，也在赞美他，什么事情也在赞美他，可是跟主缺少那个第一手这么亲的关系。他既然永远跟我们同在，不能忽略他呀，对不对？你看我们难得见个面，如果我今天从早上到晚上啊，我都跟一个弟兄在一起，他好像视若未睹，不跟我讲一句话，不理我，也不在乎我，走路的时候抢到我前面，吃东西的时候根本也不问我，我会觉得我被他忽略了。但是神的同在其实比这一个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人还要实在，还要真实，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带着一个渴慕，我们的主渴慕跟我们建立关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同在，而享受他的同在。而第三个，他在我们里面，他也是做主，他不光是 Savior 是救主，他也是 Lord， 他是主，他在我们心中他要居首位，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他要居首位。那这是讲到基督内住，也讲到基督不仅仅内住，他需要在我们里面长大，需要成型，需要成熟。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有的时候很得胜，过一下又失败啊，或是短时间得胜然后长时间失败，因为都还不够成型。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被主改变，被主改变，被主改变，我们越来越老练了啊，不是不会失败了，而是当我们一失败的时候，我们里面马上发现原来我不在基督里，我马上要转回啊。这个我在这里侍奉，在这里讲到，我一下子发现哎，我从主面前出去了，我要马上转回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子一天一天里面跟主耶稣交换交换交换，这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啊，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让我们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昨天讲到的是讲到基督丰满的彰显，就是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因着这个生命的长大成型成熟，它能够从我们里面真正的彰显出来。环境不过是显明我们里面内在生命的实情，我们的难处不再是环境， 我们的成败或是别人怎么看我们，也都发现我们这个人是超越环境，因为不管你在哪里，你都能够把基督的馨香彰显出来。就像我常常举的戴德森牧师的那个例子，那个杯子被撞，你的东西洒出来，装的是什么，洒出来的就是什么。别人对你不合理，别人对你这个诱惑，别人对你伤害，别人对你不公平，这些东西不过是激发出我们里面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东西。如果是主激发出来的，就是基督的馨香，就是羔羊的荣美。如果还是我们自己激发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血气啊，我们的讲这个据理以争啊，我们的增进，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败坏。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发脾气了哈，一面这个当然也要跟主亏欠，跟伤害的人亏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还是要感谢神，感谢神的手今天又显明了我。因为我还需要被改变，我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又在这件事情上我需要长进啊，这样生命就这样不断的改变了。 好，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在我们讲这个生活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说过，生活跟生命根本就是分不开来，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对不对？生活说明了我们现在生命的情形。好，所以你这个人，如果人家说你属肉体，那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根本就是属肉体，所以连人都看出来了。那别人说你很好，也不见得你真好哈，因为有的时候是装出来的。那所以生活不过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发表哈。那么你到底是怎么样啊？就像我昨天讲的牧师，他在教会在讲台上像天使，回到家连他最爱的妻子说他像魔鬼，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这是不对的啊。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生命的表露，你的生命是什么，生活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讲生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仍然离不开昨天所说的生命生活的中心，其实侍奉的中心全都是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曾经在开头问过所有听我讲约书亚记的人，我问了三个问题哈。那我想我现在我们既然讲生活，我就把这三个问题再拿回来问问看大家哈。我不晓得你们很早以前也听过我讲这个信息。当你现在在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答案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因为我第一次问完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于师母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三个问题其实不见得好回答，一般的人可能也不见得能够回答得出来。我问了哪三个问题呢？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你的人，你有确定的人生目标吗？就是你整个人生，你这辈子就活这么一次，你有没有一个很清楚具体的人生标杆？如果有人叫你写出来，只能用两三句话或是最多三五句话写出你的人生标杆，写出你的人生 mission statement 啊。我们前一阵子请那个 Intel 公司的那个 CTO 啊，就是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就是技术的总裁，来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曾经讲过怎么样子在侍奉家庭跟这个职业上取得平衡啊。那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他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有一天他会当到 Intel 的总裁，所以我们也希望他有一天当上去，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因为他很多的时间都用在为主做见证啊，宣教啊啊，所以像他每天早上他一定有固定的灵修，一定晨更啊。他出差到处飞来飞去，飞机起飞以前他决定是坐在飞机上先读圣经安静亲近神啊，然后让飞机上去以后他才开始做他下一个开会要预备的事情。他整个的人就是基督在他的生活里面是非常实在的，所以他就挑战我们，他说你一定要写出你人生的 mission statement 来，要写出你整个人生你的标杆啊，你的方向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如果问弟兄姊妹，你现在能不能两三句话三五句话写出你人生的标杆，是很具体的很清楚的。你不要随便讲说要活得有意义，那太抽象了哈，要具体一点。第二，这一个标杆 具有永恒的价值吗？这个标杆合不合乎神的旨意？这是一体的两面哈，这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你的人生的标杆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要有永恒的价值，它一定要合乎神旨意的，对不对？啊，约翰一书第二章17节也讲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你的人生标杆如果跟神的旨意不符合的话，它是不可能永远长存，所以它不可能有永恒的价值的。而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现在正在全力为着这个标杆而活着吗？你的整个生活都是向着这个标杆而去吗？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特别你如果有心要服侍主的人，我们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那我希望这个聚会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写得出来。现在目前这三个你自己都能够写出答案的请举手，感谢主哈。 好几个，还有没有？将近一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非常清楚明确的人生标杆，我们需要这个标杆真正在主的面前有价值，能够存留到永远，因为它合乎神的旨意。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的生活真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真朝向这样子的标杆，不然的话你发现你不小心就是一下子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下子一个月过去了，一下子一年过去了。我来中国之前两个多礼拜前回到我这个30年前去读研究所的学校，我1979年1月6号来到美国，你看转眼30年。我说我回到那个学校去的时候，走在校园里面，哎呀，我就好希望于圣母也在，因为我们一起读的那个学校，哎呀，那个自助餐厅啊，然后工程馆啊，电脑房啊，图书馆啊，体育场啊，全部都是依旧。我特别跑回去，我以前每次都喜欢去亲近神祷告组的那个法学院的旁边的旷野，结果旷野已经全部都变成房子了哈，又是商店又是这个球场的，害我好难过。我很想去把那个旷野造起来啊，那段时间真的是主把我吸到旷野里面，让天好像向我开了一样哈，跟他之间的亲近读圣经。我那时候也不过才23岁，可是主特别怜悯我，把我带到那个旷野去，可是现在已经都不见了。那 anyway， 你看我走在那边的时候，我就一想，我真的是很深的感触啊。30年，我走在那些小路上面，就是我当初走路去上学、去做电脑研究、去吃饭、去学生中心，一模一样，连那些地上的瓦都一样。30年，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这样子让我们去后悔30年，我们一定要抓住今天，好好抓住今天。这就是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真的要趁着今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我们真的要彼此相劝，把我们从世界的网罗、从罪恶的捆绑、从自己失迷的方向、从自己懒惰、怠惰、不冷不热的里面，我们要被神救出来。一个真正有意向、有标杆的人，他的整个的人是像带着火一样，他活得非常积极的，他决定殷勤。就像彼得说的，当你真看见神召我们是为了什么，他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居然可以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天天的生活就是在跟神的儿子交换生命。哇，这个东西你一看见的时候，彼得接着就说，所以我们应该殷勤。他后面又在讲，我们应该更加殷勤。殷勤，更加殷勤。他说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一路上加上去，因为基督太丰富了。这样子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神国，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永远不失脚，因为我们整个的人生标杆是这么清楚。不是说我们偶尔不会滑跌、不会软弱、不会浪费时间，而是你滑出去你马上会回来的，因为那个标杆很清楚在你里面抓住你。地上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诱惑人，真的，你看现在的罪恶，昨天晚上也稍微提了哈，网络上的各方面的你在美国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你如果去接那种 cable 那种叫做什么 什么电视、啊、我都讲不出中文的名字、嗯、Cable TV 无线的哈，
有线的，
有线的，那叫有线的，对。那个你买的电台是可以让你孩子让你自己全部一不小心就接触到最肮脏的这个犯罪的东西，但是都在家里面，对不对？你任何人都可以看，太可怕了。所以很多人，我们基督徒甚至神的儿女们，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就不要再去花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啊。你看看新闻，看看这个合宜的东西，休息一下可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罪恶的方法，要把我们给抓下去了。已经多少人被抓下去了，我们要小心哈，要小心。那我前两天在北方一个地方单独回到我的老家，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通哈。那我那天跟他们交通一个题目因为跟我们今天非常有关系哈，所以我简短的把它稍微这个总结一下。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香柏木的同学，对这几节经文你一定要熟，而且要把它背起来。非常关键的事情。那我就告诉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这一生就活这么一趟，神在我们身上，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竭力得着神的上好，而且活出自己的最好来。其实这个我刚刚讲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 mission statement。你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好好的抓住机会，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而且活出自己的最好来。那请问什么是神的上好？睡一个觉，晚上把我昨天晚上讲的都留在枕头上了。昨天晚上我们说神的上好是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吝惜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没有一样东西，万有里面哈，所有的受造里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他儿子相比，就连整个万有都给了你，还不能跟神儿子相比。你看我们今天多少人为了一点钱哈，把命都丢进去了，对不对？啊，为了股票，哎呀，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我记得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来的时候，就提醒过弟兄姊妹不要去碰那些东西，那东西都是虚假的。那个时候整个股票涨，哎，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在谈这些股票啊，老先生这些人把退休金也都压进去了哈。以前台湾的时候，2000年左右，有时股票这个好的不得了，美国股票好的不得了的时候，多少人借钱买股票，到最后砰一下泡沫化，所有人都变色了啊。台湾还有一个人卖肾为了还债，所有的钱都全部都股票一夜之间可以没有了。我们里面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跟我坐飞机坐在一起，他说：“余弟兄啊，你们怎么面对这个现在股票涨成这样子？你们教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处理？”我说：“为什么要特别的处理？我叫弟兄姊妹不要爱世界就好了。”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跑来跟我讲，他说：“某某弟兄，他说股票这个样子，你们要做一些事啊。”我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光压户的股票已经差了$400,000了。我一个礼拜我涨了$400,000，你说我们应该怎么用这些钱？这是赚钱来问神家，这是好的哈。多少人是亏了才来找神家为他祷告？一个礼拜$400,000啊，有人是一夜之间$200,000的不同，这些东西就这样抓人的心呢、啊。但是弟兄姊妹，整个万有都给你，没办法跟基督比的，没办法跟基督比。神既不吝惜把他的爱子都为我们众人舍了，交给你了，还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的上好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件事情保罗看见的时候，在腓立比书3:7-8，你们都要把经文写下来，虽然都很熟啊。腓立比书3:7-8，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什么？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在得着神的上好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看见的，基督就是神的上好。 基督必须成为我这个人的至宝，不能在道理上哈。道理上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的，但是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我们能不能诚实的在这个点上说，主你真是我的至宝。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粪土的事，我不再讲了哈。就是你不见得能够看万事如粪土，但是至少在我们里面要先过一个关，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阿爸阿们，我相信很多人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我能够已经把万事看作粪土，没办法的，真的太多东西还是很好的啊，会吸引我们啊，我们觉得有更好方便嘛。谁不希望开一个车子是啊新车呢，让它不要有毛病啊，不见得要开 Benz， 对不对？那至少不要像那个老爷车开一开，全街上人都看不见你了，因为你像武侠，像这个中国功夫一样啊。那我们家的车现在就是这样子，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开玩笑，我们车子练了一身功夫啊，一发动以后弟兄姊妹就看不见我们。白烟笼罩，然后我们就不见了。等烟完的时候发现，哎，他们怎么不见了。谁都希望有好车子，对不对？但他不会觉得这个新车子是粪土。但是呢，你今天要叫我跟基督比，那是没得比的。我永远愿意得着基督为我们的翅膀。而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看见神的上好就是基督，而基督真是我的翅膀。这是保罗。所以他是为基督的缘故能够丢弃万事，他是为基督的缘故他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没有为基督你不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主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让基督吸引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我们才可能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力量越来越褪去。而第二件事情，要得着神的上好，得着基督，除了认识他是神的至宝，他是神的上好，他是我们的至宝以外，我们要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是哥罗西书3:11说的 He is all and in all。 我想在座你们听过我很多的信息，这一节的经文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祝福太大了，这是一个太伟大的经文。你要去哪里得呢？你不需要像唐三藏一样跑去远方去取经，你不需要像有人跑到深山里面去打坐，你不需要去念什么功夫，基督根本就在一切之内。任何的环境，顺境逆境，喜欢的环境不喜欢的环境啊，掉眼泪的环境欢笑的环境啊，都可以经历基督。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你累可以累得很丑，你可以累得很美，你休息可以休息得很丑，你可以休息得很美，哦，你可以享受得很丑，你可以享受得很美，完全在乎你是用什么态度去经历它。基督都在这一切之内。而第三，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腓立比书3:13-14，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你把保罗这些主要的教训连起来，其实那个意象，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给的，其实是清清楚楚。没有一个好处比得上他的儿子，甚至整个宇宙的受造，万有是为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啊！甚至到了以赛亚书43:7，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完全都是因为他要把他的儿子给我。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啊，我们人生的标杆，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就是得着基督。他是至宝，他在一切之内，而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不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竭力的得着耶稣基督。我希望这几句话都很清楚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光是要得着基督，我们也要活出基督。刚才我说过，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竭力得着神的上好，并且活出自己的最好来。那么得着神的上好指的是得着基督，活出自己的最好是什么？ 活出基督啊，你们都太棒了，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呀、yeah, ，as simple as that 。活出自己的最好，不是人夸奖你，你拿到诺贝尔奖，你拿到选美小姐，或是你拿到第一名，拿到什么啊？有什么活出我们这个人的最好，就是活出基督来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那同样的，我们也提三件事情，要活出自己的最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到，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也要叫我们什么能够借着他能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能够在各处显扬那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请把各处圈起来哈，这个各处就包括了你我这一生所有脚掌所踏的地方，不管你在哪里，包括你现在坐在这，包括等一下回家，包括你过两天回到公司的单位，包括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包括你坐在飞机上，包括你坐在潜水艇里面，反正你到哪里去，随处都要什么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托付，这是我们的见证，就是要活出，要流露基督来。我昨天说过，这个香气不是喷水喷上去的，而是怎么样，从里面出来的哈。那第二件事情，刚才不仅仅讲在各处，那我们现在再读一节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照常这两个字也要把它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向主还容易一点，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要活出耶稣就太难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这样子吗？对不对？你碰到人家在这里跟你和和气气的讲话，你心情也很愉快哈。啊，你碰到一些你不可爱的人，或是攻击你的人啊，讨厌你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是会受到搅扰。尤其如果他直接来 offense 你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前两天我跟一个弟兄，我弟兄姊妹，我们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好，我就讲到这个大概两年多前，这个上海南站火车站这个新盖好，很漂亮哈。我们那时候去搭火车，哎呀，那个大大的厅，然后那个地上也很干净。然后我去洗手间上厕所，走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我前面有一个人正在那边拖地哈，他那个拖把都已经脏到湿湿的、黑黑的了哈，在地上拖把。然后呢，这个就这样拿了把子，就这样回头一转哈，打在我的西装裤上面，又是水又是脏的。他就马上说：“哦，不脏不脏，这个不脏。”然后转头就走。啊，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说我如果在海外的话，人家早上跑上来说 ：“I'm sorry, I'm sorry”， 一直跟你抱歉的。他怎么会这样子甩了你一下就说：“哦，这个水不脏”，然后转头就走。我后来本来天然个性就一下子就要生气的，后来突然就觉得争也没有用，真的，我们不需要去争，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你去跟他争又有什么用呢？真的是这样。就连我们昨天坐飞机啊，明明是要在这个我不讲哪个机场，明明是在这个机场降落啊，这个小姐报错了，报成说在另外一个机场降落哈，啊，她中文也讲了，那英文讲到一半，大概有人提醒她了，她愣了一下，她继续讲她错的，将错就错，然后讲完了以后呢，隔了大概几秒钟哈，然后她就再重新报一次，她也不讲说我刚才报错了，然后说这个飞机几分钟以后会在。现在讲对的机场了哈，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些人都会这么困难说对不起，我错了，或是我讲错了，或是我刚才做错了。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中国人是不会犯错的似的。就神有时候就让你在生活里面就会碰到这样子的人哈，他明明是他错，摆明的是他错，但他从来不跟你道歉，他从来不觉得错。啊，所以我还得去谢谢那个人，他那个水还蛮干净的弄到我身上，是不是？帮我洗洗裤子。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是你会碰到很多不舒服的人， 哦，开车也是这样子，买东西也是这样子。你看现在连山路这些奶粉，你说人真的是很痛苦，活在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哈，很受搅扰的。哎呀，你真的是那个血气啊，里面的不高兴都会被激出来。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这些东西哈，那弟兄姊妹，我只是说我们这个人的反应，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其实很多你在乎的，你会有强烈反应的，你几乎都会被主改过来。那我们不是说妥协这个时代的堕落，不是的。我觉得我们里面是用基督的公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我觉得只有基督出来能够改变世界，只有基督出来，人才可能真正有进步。真的是太可惜了，太多人不认识这个，一窝蜂的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这是第二件事情，要在凡事上或生或死。哎呀，那个这个厕所的抹布打到裤子上，还比不上死嘛，对不对？差远了。保罗连死都要叫基督照常显大啊，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他一样要叫基督照常显大。你看他们死的都多好啊！啊，我们到罗马去，他们带我们去看，我们根本只有半天啊，去看罗马。人家说没有一个传道人来罗马只有留半天出去走走的。那我跟于师母就是那剩下半天多，人家带我们走马看花看一下罗马啊。我说带我们去看保罗去过的地方就好了。啊，带我们去看保罗的断头台，今天那个石柱子还在地上。啊，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是后来观光客搞的，还是真正的历史传说哈、啊，就是从这边被切头，然后滚到哪边啊，那个东西都在哪里？啊，弟兄姊妹，这些人这一生为神活着，死的时候死的尊贵。我相信保罗投放在断头台上，而、啊、不是像杀猪一样又喊又叫的。好，主啊，你到哪里去了？主啊，我都为你这样一辈子，你怎么可以让我受这个苦？我相信保罗不是这样子，安安静静，就跟雅各死的时候，他交代完，他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完，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交代完了以后，两腿一收，见主去了，死得多尊贵啊！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人，他原来什么都怕，怕扫罗，怕这个，怕那，怕以扫，他什么都怕，对不对？啊，哥哥要来，他还把这个孩子，这个牛羊什么一批，他老兄躲在最后，也就是发现不对的话，可以撒腿就跑。结果神不让他跑，先把他大腿窝给摸了，断了你的后路。就是因为神一路上在改变雅各，原来抓抓抓抓抓，后来变成给，到处为人祝福，为十二个支派祝福，为约瑟家祝福，为法老祝福，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人是满鸟丰富的生命，神改变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啊，所以我们要在各处显扬，也要在凡事上叫基督照常显大，而第三个。这个怎么样子能够活出基督呢？我们昨天说过了啊，所有的见证决定都不是外面的，决定都不是人工的，而是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只有一条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也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在那里说的啊，第四章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什么叫做不再是我？就是你要让耶稣的死在你身上，你肯舍己，你肯背十字架，你肯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再是我。所以我们早期因为很多圣徒在苦难中经过，所以对十字架的经历我们比较多着重在苦难中的十字架，好，那这个也是很宝贵的，好，非常宝贵。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生命的十字架，啊，这个联合同定的十字架，那这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你不见得要有外面这种逼迫啊，这种殉道啊，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环境里面，你都可以经历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替代的工作，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死一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哈。所以我前两天在里面讲完的时候，在车上这个有个弟兄夸他的姊妹说他都比我先死哈啊，这个姊妹比较属灵。我说不能都叫他死，我说将来你们两个同归于尽好了。两个都要死，两个生就都在对方身上发动，对不对？不能每次都是我死你活，对不对？或是你死我活，应该同归于尽，然后两个都活。 真的，双方都学习死啊，不要去定罪对方，要求对方改变对方，改变昨天说从自己开始，改变从内心，从生命开始，改变从今天就开始，改变从我们每一件事情上开始，改变要靠着圣灵来进行，靠着圣灵来成全。好，所以我想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讲到要得着神的上好，叫做得着基督，活出自己的最好，怎么样？活出基督。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啊！那偶尔失败了、跌倒了、滑跌出去了，我们随时归回基督。啊，这是第三个，是为了补充的哈，因为我们这个人太麻烦了，太容易滑跌了，太容易犯错了啊，一不小心又出去了，所以任何时候随时归回，平心往前。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 回转向主。啊，这个非常可惜。以赛亚书三十章告诉神的百姓：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讲到归回的重要，归回的必要，太重要了哈。但是呢，下一句是什么？你们竟自不肯。啊，所以我们光读上一节，很少人读下一节啊。下一节实在是一个啊，暮鼓晨钟啊！你怎么可以不回来呢？你不回来，危机啊！而且是一个摧毁性的危机啊！底下讲到你们竟然不肯，所以你们骑着马来，而且逃回去的时候只剩下山岭上的旗杆，就是变成寥寥无几，都被仇敌打败的。你整个的计划，你整个的这个往前，通通受挫的，不可能在主的面前活得有价值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生活哈，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希望当我们个人整个人生，你的标杆，你的确定标杆，你可以这样子写，可以那样子写，但是我希望在你所有的标杆里面，绝对不离开基督，而且要很具体。我个人来说，我就是用很简单的话啊，我就是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就是得着基督。我就是要尽我可能的，虽然我这么败坏，还是不配，还是很多的地方有失败啊，但是我就希望只要主还给我今天，我要我的今天比昨天更好，我要能够更多活得更好，更多像基督，更多活出基督。所以神当初召我的时候用唯有耶稣，永是耶稣，用什么？这句话不仅仅是我的鼓励啊，这个只有耶稣啊，耶稣最好啊。这句话也是我的一个标杆，我所要得着的就是唯有基督，永是基督，唯有他，永远是他。那这句话也是我的准神，是我的审判啊，当我不是主的时候，神的管教就来啊，我的苦头就来啊，因为你不是为了主。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圣经用这么四个字 ，Jesus only, Jesus ever 呼召了我。可是这四个字在这一路上一直是我一个很大的祝福和提醒。其实他就跟我刚才所讲的其实是一样的。我就是我们要竭力得着主，我们要尽可能的活出我们的最好来，啊，让别人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不用在这里说，哎，我现在像不像主啊？心里面想说，你们怎么都不夸我像主呢？那都是假的哈。真正流露基督，都是在不经意里面，那么自然的里面，那么平凡的里面，你活的就是像耶稣。这个东西是经得起考验，有价值的啊。人家来买你的西瓜，你不会说这个西瓜明明是白的，说我的西瓜最甜，然后人家回家气你。你能够说我的西瓜今天不好，你先去买他的，对我什么？这很伟大，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真的是伟大的。那我们现在最后，在我结束之前呢，我用保罗他狱中书信。保罗的狱中书信有哪几卷呢？考你们，新约概论干上了。以弗所，你讲完一个，再来。哥罗西、腓立比、腓利门啊，那腓利门是给个人的啊，那我就先放到旁边去，我就弄前三卷啊，腓立比、以弗所、哥罗西。那每一章每一卷书都非常宝贵啊。那你发现圣经里面其实对生活的教导到处都是，比比皆是，尤其旧约。就像里面一大堆啊，生活的律例典章讲得很细很细，而且律上加律，例上加例，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你们读过这节圣经没有？啊， 这个不光神有这么多的要求啊，那些的律法师那些文士又东加西加东加西加，所以我说我1994年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啊。他们守安息日是守的所有的人都不安息，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规矩太多了，圣经上没有的东西都有。你说圣经上当然没有电梯，对不对？那这些东西是谁加上进电梯不可以按 button 的，都是现代的哈，现代的文士加上去的。所以他们进电梯你不可以按去几楼，他们雇了一个阿拉伯的小孩，因为阿拉伯是礼拜五过安息日啊，犹太人礼拜六过安息日，所以一个小阿拉伯人就站在里面啊，你不用告诉他几楼，他这个人懒，他懒的，他就坐在那边休息。所以你15层楼，他就已经把2345678910111213145他全部都按了。所以你进去坐个电梯真的好辛苦，你就说你要到第7楼，你就看他3楼也停，4楼也停，5楼也停，6楼也停，因为他省事他就不管了哈。那么犹太人是不准你按的，是因为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开炉子煮东西，所以你要吃热的东西就前一天晚上放在小火上慢慢熬。那这些规矩都是现代出来的，我在想他们怎么看电视，怎么开冷气，整夜开啊。因为他不准你按，这叫做安息，弄得人很不安息。所以有很多生活的要求，那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有，但是其实里面所有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生命，都离不开基督的。那我现在就要来讲哈，那么关于生活的这种规范啊，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而且它的中心的意义，所有保罗所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生活方面的教导，它的中心关键的意义就是基督的活出。所以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从保罗这三封书信里面，我们各看一处圣经好了哈。我们看以弗所书4章1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底下讲到凡事谦虚……开始讲到我们生活上该有的态度，而且从4章开始，接下去讲到教会生活，讲到家庭生活，讲到夫妻之间、父母之间啊，也讲到我们的职场生活，用现代的话来说哈，讲到仆人要顺服主人，讲到在工作上的态度，讲到征战啊，也讲到我们个人啊，5章特别讲到个人要爱惜光阴，你们今天早上的晨更啊，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开始讲生活。以弗所书3章讲到天上这么荣耀啊，这个福分是属天啊，天上各样的祝福，地位是坐在天上，我们的前途也是荣耀的啊，我们的使命也都是荣耀的。就是因为他前面3章讲到属天整个丰富的产业啊，荣耀的意象，荣耀的地位啊，荣耀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讲的都是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而4章开始，他把我们带到地上来。再高的意象，永远是在地上，在平凡的生活中来实践、来见证他的啊。所以4章开始，他开始讲生活。但是在这里讲生活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所以你要在地上生活，活得能够活得有方向，活得具体，能够真正活出基督来。第一件事情，你要看见你我是蒙召的人。我们现在讲蒙召，都是讲蒙召做传道人，做全时间侍奉神的人。好，那是一个比较狭义的，因为他专注在某一些特殊的器皿，这的确是啊。但是保罗在让在4章1节让我们看见，所有神的儿女们都需要知道，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我们蒙召出来干什么？蒙召出来干什么？我们蒙召出来做君尊的祭司，侍奉神，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啊，神在出埃及记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从埃及召出他自己的儿子，容他的百姓去干什么？好侍奉神。我们被召出来为了侍奉神。所以彼得前书2章9节讲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弟兄姊妹，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哈，在座你们很多人都已经是教会的传道人了。啊，君尊的祭司，我们常常讲，常常讲，常常讲。可是我不晓得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么尊重，这么引以为傲。咱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啊。啊，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哈，我们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哈，开的车都是新车，住的房子都是很舒服的房子。我们一大早这个四点多，我们弟兄之家四个人就起来。开车到教会去，一人管一栋楼哈，楼上楼下收垃圾、扫厕所啊。我们是教会，不是教会，是学校的清洁夫啊 ，custodian 啊，就是做清洁工的。那杨老师他们大概是在图书馆打工哈，他们比较高贵一点。啊，我们是做这个清洁工的，所以扫厕所、收垃圾。那假设哈，我那个时候是读电脑的，那电脑是。这个实验室里面如果也正好给我一个工作是电脑室主任的话，我同时做两件事情，因为需要学费嘛哈。那请问当我同学问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你猜我会先讲我是清洁工呢，还是我会讲我是电脑房主任呢？龙基你会讲什么？电脑房主任哈，我们很自然的讲，先讲好的。那很多人可能连坏的都干脆都不提了，对不对啊？不好意思让他知道啊。哎，反正是4点钟到7点多，你们都还没起床嘛。我们一定讲好的。可是你看现在人家问你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一定说哦，我是医生，我是律师，我是老师，我是搞会计的，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很少会跟人家说，我是君尊的祭司啊。那我不是说要你这样的回答的，就回答说我是君尊的祭司，人家也听不懂。我是说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荣耀的感觉啊？这就是黎弟兄当初他讲的见证，他碰到那个当初很欣赏他的老师，看他那副潦倒穷破潦倒的样子，觉得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真是我浪费前途，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应该上到海外去深造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突然神的荣耀充满他，让他里面用尊贵用荣耀取代了他的羞辱跟不好意思。我们是侍奉神的，所以他后来讲说我们的所有人，不管你是律师、医师、教师什么师啊，我们的正业是祭司，是侍奉神的，所有其他都是副业，真的所有其他都是副业。所以有一个老弟兄也说，他说你们不管做工程师做什么事，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从前以前老式家庭后院养鸡养鸭的，那是副业。现代的人很少城市养鸡养鸭，我们小的时候在眷村都是养鸡养鸭，一窝小鸭一窝小鸡，哎，就赚一点钱或者省点钱，不要去买肉哈，自己家里面可以用。养鸡养鸭是副业啊，那么侍奉神是正业。真的，上同你的正业是什么？侍奉神。你不要那么紧张，答对了。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当人家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心里面要很荣耀，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其实工作不工作，有没有工作，什么样子的工作，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啊。我们的正业永远是君尊的祭司，是能够在王的面前，在天地的主，在至高的神面前可以自由进出的人。你知道这个身份的尊贵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蒙召做什么？我们蒙召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哎呀，这是非常尊贵的身份呢，弟兄姊妹，神不是只是把一件责任交给我们，只是不是把一个使命交给我们，他是把他的儿子交给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到，我们是做神奥秘事的管家，管什么？他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做神奥秘式的管家。换句话说，神是把基督交给你我来经营的。我们怎么样子对待这个生命，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丰富成熟而能够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道成肉身，个人、家庭、教会都是这样。所以一个教会的兴旺不兴旺，根本不是在乎它外面有多少人，盖得多大的会所，有多好先进的这个设备，完全在乎基督彰显多少，道成肉身多少。好，那第二个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从后半读起。第九节第十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底下我们不读了哈。那在这里保罗有一个祷告，希望哥罗西的圣徒们能够在一切智慧悟性上干嘛，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你就知道如何在地上行事为人。他说当你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为他们的祷告，你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只是讲到知道神旨意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只为了叫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这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行事为人，不仅仅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不仅仅是不犯罪不做错事，而是我们能够对得起我们里面 所得着的生命，得着我的托付。凡事上也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能够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也是讲到一切的事上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看见里面生活的第二方面，你要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能够合神心意，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活出基督，你需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刚刚要讲的第一个点啊，这个以弗所书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被神召出来，不光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做君尊的祭司，也是要进到人中间，在人的里面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蒙召，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蒙召的人。而第二个呢，要清清楚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好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让我们凡事蒙他喜悦，好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结果子归荣耀给神。讲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荣耀神，都可以讨神的喜悦啊。那其实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我说一个真的看见这个意象，好知道神旨意的人，他的整个生活是非常多彩多姿的，而且每一个环境都是机会啊。弟兄姊妹，再小的事都是机会，你都可以用来荣耀神讨神喜悦。就连我们失败都是一个学习，都是一个成长，都要怎么样从失败中来感谢接受他的宝血，在他的恩典中重新出发讨神喜悦。有一次这个 我跟于师母在办公室忙得要命，他又在那边跟别人交通祷告，然后中午我们都没有空吃饭。我正好我记得那时候我从这个复印机要走回我的办公室去继续写事情的时候，突然我的手机响了哈，那我一接是我大儿子，他打电话来，他说爸爸，我现在正在走向考场，他要考试。好了，这是我大学四年最后一次期末考了，而且是最后一科的考试。他说我在五分钟就要进到考场。哦，我说那你有什么事情是要我为你祷告？他因为他常常碰到考试会找他妈妈陪他祷告哈。然后他说不是，他说我是想说我这是我读完大学最后一次的考试了。我想我进考场之前我就是想打个电话谢谢你跟妈妈过去这四年对我的爱给我的支持给我的扶持。哎呀，你知道我一听到那个电话好高兴了，但肚子饿得要命还没空吃饭。我说啊，我的 David I'm so touched， 我说真的被你很感动。我说怎么会想到他考试这么紧张的事情快跨进考场前五分钟他突然这样想起来打个电话来谢谢他爸爸妈妈。你知道我接到那个电话我心里面多大的安慰啊！哎呀，我觉得这几年在他身上没白费，一件小事情，一通小小的电话让我一个这么高兴。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忙到一半停下来，哎，主耶稣啊，我好想你哦！我跟你讲，神在天上都动了，你知道吗？他真的都动了，他高兴了，因着我们同在而欢欣，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的神，我们的神很在乎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在很多，你我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来讨神喜悦啊，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能够来归给他，然后让我们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渐渐的多知道神，看多好，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然后在这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渐渐的都知道他，这是我们的生活多有意义啊！最后一节啊，我们请看腓立比书，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哈，讲到我们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许我们多加一节好了，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他讲到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讲到第三方面保罗在生活中的态度，借着第三卷书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就是保罗他因着基督内住，因着基督是他独一的意象和标杆，他的标杆这么明确，所以他全力以赴，真的是把他所有的力量，他集中力量，他全力以赴，他的标杆简单清楚具体，而且他向着这个标杆是全力以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只有一件事情，无论生无论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一面是得着基督，一面是活出基督，这件事情在他身上是这么清楚这么具体，他用到要在各处显扬，你发现保罗用的都是包罗万有的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切各处凡事照常无论有一件，他讲的都是这样子包罗万有，那讲到追求基督的时候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标杆太清楚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保罗生活的态度。所以我现在回头回到我刚才开始所问的三个问题，我就结束了。第一个，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清楚的人生的标杆？保罗非常清楚，要得着基督，得到基督是他的至宝，得到几乎是他天天的机会，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得到基督是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只有一件事情。保罗的标杆要活出基督，他要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所以他虽然被放到监狱里面，却叫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出于神，福音更广传，基督的荣耀更彰显。人可以有锁链，人可以被拘禁，见证却不受束缚，他的得胜却是漫溢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他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他知道如何处丰富，知道如何处贫穷，不管遭遇是什么，无论生无论死，他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他知道他活着就是基督。对保罗来说，他的标杆太清楚了。第二，这个标杆永恒吗？合乎神的旨意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标杆太合乎神的旨意了，所以保罗说为你们祷告，求神把智慧悟性赐给你们，让你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光只是表面知道，知识知道，是满心知道，整个心，也不是一点点感动，是整个心都知道，不是外面的知道，是心的知道，不是一点点心的知道，是满心的知道，就是保罗的祷告，让你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得着了存留到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他天天用生命来改变我们，叫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而第三个，你现在正在为这个标杆全力以赴，为着这个标杆而活着吗？保罗太清楚了，对不对？他只有一件事情，他真的就是只有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希望这三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们自己希望在今天甚至在这一堂我们就已经有答案了啊！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为主活着，香柏木能够好好的读下去是恩典啊，是一个机会。如果你真的不行，因为环境的缘故必须退出的话，我也希望今天的这番话不要从你的生命中出去，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进来替代基督。我们要大家上课，要大家追求，也是希望在各方面帮助我们更成熟，能够更真实，也有同伴一同来约束， 让我们竭力的来得着神的上好，而且也活出我们的最好。不然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恩赐都被这个世界的王拿去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做神君尊的祭司，你有一个更高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今天被呼召出来是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太荣耀了。我们一起祷告。
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把皆虚幻，白昼
何等的感谢您，是的，你是我们唯一的意象，你是那位最吸引我们的那一位，你是我们一切中的一切。主啊，你早晨在借着你自己的话，你来调整我们的生活，你让我们的生活不在你以外再有任何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任何的标杆。主啊，你自己就是我们那独一的意象。主啊，修正我们所有的脚步，让我们只有一件事，我们就是要来得着基督，我们就是要来活出你的自己。哦，主啊，保罗人虽然被拘禁，但是他的生命却不住的丰富。他虽然被拘禁，他的那个见证却被彰显。他虽然被拘禁，福音却广传。主啊，你让我们这个人不再用环境来影响我们和你的关系，不再让环境成为我们软弱的借口。主啊，无论生无论死，我们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啊，我们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不管你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的心都归向你，我们也都能够带领能够影响神的儿女们来归向你。不管你把我们放在怎样的环境，主，你让我们都来彰显你的荣耀，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是耶稣，叫人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